这个保罗他说他是独自一个人往阿拉伯。
对呀、啊、对呀、啊，干啥都一个人。
他不是说耶稣说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对，他是一个人。
跟你去加拿大那个一样。
不过像保罗他这种经历的话，就是因为他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是主耶稣亲自的去选择他，然后让他从马上跌下去。那他这个时候你刚才讲的那个地方，他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当时不只是让那个亚拿尼亚给他施洗吗？施洗之后亚拿尼亚就走了吗？
施洗之后没再叫做什么，就给他吃了就行了。
啊，对，给他吃了以后，那他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些人不一定有保罗这样的经历啊。你包括现在他们信主的人，基本上你能够得听这个福音，能够心里受感动，基本上都是有别人给他传的嘛，基本上就在这样的境况当中。
嗯，那是不错，就是说人家给你压力，这个最后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压力是你，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这个时候把话讲得非常清楚，乐意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怎么样把他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里边，他整个的经历他是用这句话来完结的。那对我们来说，你是不是认定是神亲自把他儿子启示在你心里面？如果是，那你这个经历和保罗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从马上摔下来，你是不是一个逼迫残害基督徒的人？从某方面来讲当然是，就是你认定了说，哎，这是一个人跟我直接来往的事，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事情，那你就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继续去寻求，你是有这个自由可以去寻求的。你没有这个信心没关系，你要去找属血气的人商量，找大哥指导都没问题，但是的确这是一个 option， 我们信主人是有自由，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包括你自己在的服事，你从某方面来讲也是嘛，从你们系统的教会里面他们不会同意你这样想你这样做的，你也是一样，你有名望的人也见过，你也听过，只是你如果觉得还不是主给你的带领，你有自由的，你是可以这么做的。小魏怎么样？小魏有什么意见呀？
就是我们怎么看他去阿拉伯的这个事情？他反正后面那个去那个罗马那边这个方向，那肯定是神的工作，是叫他去做的。那他自己的去阿拉伯这个地方是他自己去的，
骑着驴子去，骑骆驼去。
所以他去阿拉伯这个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心和领受，可以这样讲。
对，去了阿拉伯，他去了阿拉伯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就没讲了，没讲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想啊，对不对？因为至少他没有说主叫我去亚拉伯去，到阿拉伯去，他还没说我太太要我去，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是我太太要我去的，真的吗？在我们众弟兄中比较能够自己拿主张就是我们叶班长，他要干什么他去，其他的后生小辈没一个行。加拉太书第二章，这章圣经是新约教会历史上最关键的一章圣经。你看着好像没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啊，你怎么解读这段圣经，决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呢，直到今天为止啊，还影响我们许许多多的思想啊。你说这个不过就是一段历史吗？哎，不，这段事情呢，你可得有个耐心把它弄下来。首先我们上次讲过，他一开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这个与他同在的众弟兄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
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提多吗？
提多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少出现。
那就是巴拉巴。
巴拉巴这时候还跟保罗在一起吗？
那只有那么几个人了，马可、路加。
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路加。这个时候路加跟保罗在一起了没有？在一起了没有？晓不晓得？
没在一起。
在一起啦。因为到了使徒行传16章，路加就改口说了，从这个他们就变成我们，就是那时候路加参加了保罗的行列，所以保罗开始往这个希腊半岛去啊。 陆家就跟他在一起了。陆家最重要的著作是什么？《游行传》跟《陆家福音》。好了，那我们现在来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你觉得这个《加拉太书》写在前面呢，还是《使徒行传》写在前面呢？
这么难的问题问我，那想都没想过。
嘿，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是没想过，不是这么难。说明了美丽的太太说，
我觉得应该是加拉太书写在前面。
加拉太书写在前面，他可能已经在写使徒行传了。可是重要的事情是说，加拉太人有没有读过使徒行传？肯定没有，他不太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至少不是像我们这样完整的知道。那你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因为我们今天读加拉太书是对照使徒行传，可是加拉太人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的对照啊？没有，他们真的是没有。你想，路加看见保罗写这一封加拉太书给加拉太人，他们中间有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等着路加到了后来要把使徒行传整个的完稿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去写这段事情啊？写了。保罗在第二章讲的这件事情，路加后来把他追记，而且追记得很详细，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路加在写使徒行传，他记载保罗巴拿巴往耶路撒冷去开会的时候，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就这个观点很重要啊，你先把这个观点摆在心里，我这样讲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哎，我们先开始往下看了啊。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就上耶路撒冷去，并且带着提多同去。哎，穆文给我们讲一讲在使徒行传什么地方谈到人呢，你就需要很精简的把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们讲一讲。
大概的意思就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当时在安提阿嘛。
安提阿跟加拉太什么关系？
安提阿属于加拉太的一个市一个城镇。
好吧，那然后呢？
然后呢就有几个犹太人嘛，就去到那个地方，说了一句话，他说就是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呢，就不能得救。
等一下，你要讲清楚啊，他们是谁？给他们说了一句话。
给在那个安提阿的信徒们说了一句话嘛。
他为什么跟信徒们讲这个话呢？保罗巴拿巴都受过割礼了。
他们安提阿的人属于外邦人。
啊，就是你这个没讲了吧？你要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啊。
就是外邦人，就是你如果不按摩西的律法受割礼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得救。
不能得救。
啊，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给他们起争论了。争论之后，他们中间就定规让巴拿巴和保罗以及包括在安提阿教会当中的几个人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做一个结论嘛。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按照他们这个定规就去了。
对，等一下，你这里边你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安提阿教会起了争论，那为什么跟这个加拉太有关系呢？保罗巴拿巴是从安提阿派出去，安提阿是在土耳其叙利亚的边界上，他们是从安提阿教会被派出去，派到土耳其，就是土耳其东边这个加拉太这块地方去。那保罗巴拿巴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工，很多外邦人信主得救，然后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上来。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你们从北京来的，哎呦，你要是北大的，你清大的，那你讲话就有分量。你要是讲话还带点口音带点土腔，那这里的弟兄姐妹他就不太吃你这个。所以你要怎么样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能够坐直升飞机上去，那你到了一个小城，你要是教书啦，你要是北大啦，啊，很吃得开。那个时候类似的情况，保罗巴拿巴他们都是有点土里土气的传道，又没有什么推荐信，也没有什么使徒的名牌，对吧？要是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讲话呢，在教会里就有一定的分量。那这个分量一来呢，麻烦了。那时候讲中门徒中起了争辩，就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摆平。那个这我们说首先要晓得，教会争辩一起来之后就太麻烦了。他们觉得说耶路撒冷来讲的话不会错，但是保罗同意不同意呢？保罗不同意，巴拿巴大概也不同意。一不同意那怎么办呢？教会替他们立的规矩说，你们就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既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 那你们就去耶路撒冷看看嘛，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吩咐这些门徒跑来我们这里教导外邦人要受割礼，是这样的意思。你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话就很危险了，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神学院也好教师也好都是说什么安提阿这个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派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裁决，这个叫做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东西，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不正确，而且非常非常的危险。哎，你说你怎么知道是这样说不对呢？因为保罗跟巴拿巴不是没有定见，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裁决，那只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在讲话的时候呢，其他的弟兄姐妹不放心，老觉得说人家从耶路撒冷来，那一定有学问，对不对？那你们不如就去问问吧。那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第一，从安提阿以后再往西走，这些的犹太人就继续到哪些的教会去啊？到加拉太的教会，到外邦人教会里面去讲割礼，讲摩西的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保罗要写加拉太书，因为那个祸患那个问题没有在那里结束，这个问题仍然延续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二章第二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节圣经啊，牧文给我们念一念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什么。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背跑。
哎，这话什么意思？能不能讲得清楚？我跟弟兄姐妹讲，一定要有耐心，这段圣经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怎么说？什么叫做我是奉启示上去？这话什么意思？
既然说启示的话，肯定是神让他去的嘛，他就去了嘛。
神让他去，这个神让他去和你刚才讲的我刚才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
这个一定要区分开。如果说你光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会有偏见。偏见是因为偏见在这儿地方，就是说你等于说你保罗巴拿巴你要听教会的，教会让你去那你就去，你让你去带着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来再给我们说。
大家要他上去，你再有把握还是要你上去。对，说呢，教会不是要规定你们去，而是说你们两个讲的话呢，没办法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心里还是有问题，所以你们就行行好事，去那边问问他们到底怎么说的，那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就放心了。那如果只有使徒行传，没有保罗在这里说的，而且保罗这个说是在前面就讲的，他是先写的这个东西。他说他为什么去呢？那当然教会要他去，他能够体谅弟兄姐妹的软弱。可是他去是为什么去啊？我带着启示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叫他去，他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特别的负担上去。上去找谁呢？上去找谁呢？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个弟兄们是谁呢？底下就讲了，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保罗啊写信呢有个特色，他每次讲一样的东西，但是不一样的名字，不一样的形容，对不对？就弟兄们是什么？有名望之人说的。去说什么？那这个文法上你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我们最简单的文法往往牵涉到圣经的解释？他是说什么？他是说把我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福音的工作对弟兄们陈说，还是说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说？是哪一个？北美中国教会差派人出去都是这样子的，教会负责你 80%、啊、教会里面差传经费，你自己再去募款 20%。募款20%之后呢，在教会之外还有一个差会，那你募的以及从教会来的，你要交上1/10给那个差会，那个差会呢再从这个1/10里面啊，哎，那你不要听笑，那从1/10呢，每年给你一张飞机票，其实是你自己的钱，让你回去述职。那你说那这1/10干什么？管理费啊，帮你这个差派费啊。因为你自己你去传福音，你知道往哪去吗？我们可以告诉你说你去哪个教会啊，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个 networking， 很麻烦的。那他们回来他们要传什么？他们要报告什么？ 他们要报告他们在德国也好，中南美也好，报告他们在那边的什么工作。保罗不是去报告工作，保罗报告什么？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这个一定要读清楚，他不是反国述职。你记不记得前面保罗讲了，直到如今从神招呼呼召他以后，他有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他的启示，他的福音是直接从主来的，他传的和这些使徒有名望的人有没有不一样，他从来也没有去对过。对他来讲，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他也没有这个负担，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对，对不对？因为我如果说的是对的，我传的是真的从神来的，那圣灵与我同在嘛。更多的外邦人都信主了，他没叫彼得来一眼收一下，没有，对不对？可是彼得与使徒他们传的是什么？他们也是传福音，他们传的福音和我保罗传的一样不一样？很可能有点不一样。那这次我来呢，不是问问你们我传的对不对，我是要把我怎么传的，神托付我在外邦人中间的福音是怎么回事，我要和你们讲。这个是什么？他奉的启示来的，他有一个特殊从神来的任务，其实不是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求证，就算你们安提阿教会的人，你们不听我的也就算了，保罗不会跟他们计较，他继续传他的道。可是你们要我来，我可以顺服大家的意见，为你们软弱来。主给我另外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什么？你奉了启示来，把你所传的福音告诉耶路撒冷这些有名望的人。这段圣经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最后一句话又来了，下面一题又来了，什么叫做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些东西本来就难懂，再翻成中文你简直就是不太能。什么叫做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是什么意思？你直接看这句话你的印象是什么？什么叫做他白跑？他为什么会白跑？因为你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加上他整个地区教会都起来了，怎么会白跑呢？为什么叫做突然奔跑？什么意思？
别人以为原来这个保罗传的福音实际上也是要加上割礼这件事情。
这个有一些的道理。莫文娜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里面应该保罗他这是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他传的福音是神所启示他给他的福音嘛，是因从后面看就知道他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后面他如果他不这样对他们陈说，对弟兄们陈说他所传的福音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那个安提阿教会已经产生出来了，就是说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比如说现代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了，如果说他不把他的福音向弟兄们陈明的话，好像那这个问题就在安提阿就没有，对安提阿教会来说就没有一个定规，或者说对以后传，对他以前所传的那些福音都是一个可能就是直接就返回了。
安提阿跟山海关一样，整个加拉太外邦教会都会受影响。OK， 但你这个东西怎么讲还是我们猜的。其实圣经也好啊，我们读一本书也好，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是什么结构？是文法上的结构。当他说唯恐的时候，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各种各样的解释。可是这个唯恐是对着哪一个语助词讲的？前面还是后面？他才会说唯恐。唯恐从文法上来讲是对着哪一个词？哪一句话？
对着突然，或者是对着不是对着加拉太人说的吧？
啊，
那就是唯恐我咯。
你文法上找对了，是不太会错。保罗写信是非常严谨，底下有没有哪一个字可以跳出来说，哦，怪不得他要这样讲？因为为什么我会有一个顾虑说唯恐我弄了半天是突然奔跑？因为跳一节到底下是了，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重做奴仆的意思。这个因为他这个指的谁讲的？他指的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说外邦人不受割礼不能得救。我要是容了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以前所做的一切的功是什么？突然奔跑，我传给他们的福音枉费。他是这件意思，他不愿意这个情况发生，他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所以他上来跟这些使徒们，跟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讲，为什么？第一，你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吩咐？二，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错的？我现在就着我的启示来告诉你什么是对，因为我如果不从这个根源上把这些假弟兄杜绝的话呢，那以后真的会让我所做的工通通都白费。什么叫突然奔跑呢？你看以后他写信给加拉太人，后面就开始，我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传了半天，你们最后又回到律法里面去，这个叫做突然奔跑。唯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愿意这件事情往那个局面去发展，这样对你们是不好的。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上来耶路撒冷啊，不是请耶路撒冷的有名望的人定夺这件事情怎么办，我上来是把神托付我的福音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对的。彼得啊，尤其是谁啊？雅各。那这些你也知道，他为什么是背地里跟他们讲？什么叫做背地里跟他们讲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看到后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补充了这件事情。因为保罗耶路撒冷那边开大会啊，大家结果和安提阿是一样的，耶路撒冷的信徒自己就争起来了。有的人说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有的人就说不行。谁说不行啊？彼得，他的彼得都是义正言辞啊。那个时候我们上次前几次是不是查过这件事情？彼得讲说，我们是因着恩也因着信，你们不要把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人头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信主是本着恩也因着信，和我们一样没有不同的。这是彼得站起来讲的，他讲了还有人不同意，最后是谁起来呢？最后是雅各起来打圆场。那雅各打的圆场，他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切的争论里面，保罗有没有讲话？保罗没有，保罗没有就着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去讲。可是保罗的确后来把他神借着他的手和巴拿巴在外邦人所做的工作跟大家讲，那个是明着讲的，明着讲的是工作啊，就像我们现在宣道士回来述职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暗地里讲的是什么？我所得的启示，我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一个因信称义，我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就成就了律法不能成就的义。就像他在其他的书信，尤其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他把这个道理讲给这些有名望的人听。为什么讲给这些有名望的人听呢？这些人如果听得懂的话，那往后呢，你们也许可以杜绝这些假师傅。这些人如果听不懂的话，那其他人更听不懂了。他讲的这些道理不是改变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家的说法是什么啊，而是对于使徒，对于雅各这些人，他希望从神给他的启示呢，好好的替他们分析分析，他有没有资格这样做，人家会不会听他这样做？会。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打鱼的。保罗是什么？从前耶路撒冷最严谨的法利赛人教门底下出来，他完全知道旧约的规矩，他的意义。你想想看，保罗不写罗马书，那个彼得写得出来？彼得不可能写出来。彼得写彼得前后书，那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写的也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上的福音道理上的书信，而是什么？我年老的年长的牧者吩咐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从这方面来讲，彼得讲到最后，他就说我们弟兄保罗啊所受的启示甚大，你们千万不要去乱解他的信书，你们听不懂就算了，不要去乱解。 保罗讲他是真得救，而且圣灵一定与他同在，他是跟彼得、雅各这些人这样讲。那讲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讲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往后啊，我们先看这个事情的结果，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怎么样，都与我无关。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结果他们听了没有？听了。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的，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就是犹太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谁知道？彼得、雅各，他们都知道。那他讲这个话是有见证人的，谁啊？巴拿巴在那里，提多在那里，他绝对不是乱讲的。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好长的一个话，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握握手，就是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愿意我们纪念全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看明白了没有？那一天他带了启示上去，背地里和这些有名望的人说，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谁承认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彼得、约翰、雅各明明的看见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对于保罗所受的职分提出任何的异议，反而跟他握握手。从此以后，你往未受割礼的人去，我们往犹太人的中间去。那这件事情是主耶稣立他做外邦人使徒之后，他跟其他的使徒讲，让所有的使徒呢彼此承认他这个职分。保罗来讲呢，这件事情做到这里就可以了。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哪一封信先写的？加拉太书先写的。加拉太书写的时候有没有提到雅各或者写的那封信啊？你们要吩咐这些外邦人呢，禁止什么血勒死的牲畜、偶像，然后呢安息日到会堂去听。保罗完全没有提这件事。现在我来，我奉的启示，这个任务也达成了。这个启示的任务是什么？我是外邦使徒的职分，我传的福音是因信称义，不需要再受割礼的。你们也知道了，以后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去，那是你们的事情，啊，那我就继续做我的事。